世界好大，奇妙的事情每天都有，就让我们一起去发现吧。这个夏天眼看就要到了，你是不是很想去游泳了？无论是大型的温泉浴池，或者是露天游泳场，或者是海滨湖滨游泳场，再或者是公园游乐场里的戏水游乐区，如果你游过泳，就一定会喜欢上玩水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在干燥的泳池边上突然来一小段助跑，到池边的时候高高跳起，然后卷起腿任由自己重重地掉进泳池里。注意啊，你不能在拥挤的泳池里这么做，这个可能会砸到其他的人。当然也不能在池边有水的地方助跑，这个很可能会滑倒。这么玩真的是很有意思，我小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因为当我这样跳进泳池的时候会砸出很大的水花来，如果旁边有人，他会被溅起来的水泼一身，游泳池里的水还会溢出去，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当然如果你是站在池子里的那个，那就只能感受到一阵水花泼过来，然后是一阵波浪对你发起了冲击，接下来又是相反方向的另一阵冲击。不过想想看，你有没有可能把波浪给反过来呢？假设你能把时间往回调，让波浪从原路返回去，那么在它来的方向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产生波浪呢？这个我可不是难为你啊，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思维游戏。有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经常会向大家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能不能判断出谁在什么时候从哪里跳进了泳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要想回答它，咱们得先说清楚波浪到底是什么。波浪是个让人讨厌的东西，当你站在海边的高楼上远远地看着大海的时候，你会发现波浪像是一条条白色的线横着从远处慢慢移动向沙滩，站在这样的角度上看，波浪一点都不高。但是当你真的坐在船上，随着这些波浪起起伏伏的时候，会发现它们中的一些其实非常的高，有的时候你甚至会感觉到当一条船开过一个浪头的最高峰之后完全腾空了，然后再重重地落回水面上。船在这样的浪里行进的时候，船上的人都会被甩得颤抖站不稳，而且在这个时候人会特别容易丧失平衡感，会晕船。实际上如果没有风暴之类的因素影响，远离陆地的大海上浪并不见得有多大，反倒是靠近陆地的地方浪会明显的大起来。这个是因为海水在往陆地方向流动的时候，受到倾斜的海滩的影响，会变得越来越挤。这也难怪，因为陆地是斜着插入到海水下面去的，越靠近陆地能容纳海水的空间当然也就越来越小了。这么一挤，有些地方的海水就会拱起来，有些则拱得特别高，同时也就把海浪越推越高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们看到的海浪就像是一条白色的线一样，在蔚蓝的大海上慢慢地往前推进，最后到达海水和沙滩交界的地方，但实际上组成波浪的海水几乎并没有往前推进。如果你扔一个塑料球或者是一个橡皮鸭子进水里，那看起来就更明显了。你能看到这个塑料球或者橡皮鸭子随着波浪上下起伏，但是它并没有被海浪推向岸边的意思。有的时候它们甚至会被水流带着越走越远了。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啊，我们看到的海浪其实是一种波，准确说它是一种表面波，而波实际上是不传递物质而只传递能量的。想象一下，你和你的小伙伴拿着绳子的两头离开一定的距离站着，他抬手晃了一下绳子，你就会看到绳子的运动从他那里往你这里传来，直到你的手上也感受到了力量，但绳子本身没有在水平的方向上移动。海浪上的每个水分子真实的运动方式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上下震荡，也并没有在水平的方向上移动。当然我们也会看到水里的东西会被冲到岸上来，这是因为近岸的水会受到水底的干扰，还有风会把水往前推动。 特别是涨潮和落潮会让海水产生整体的运动，然后能把很多东西留在了岸上。不过这都是在近岸的地方，在远离岸边的大海上，波浪是平稳的，在海面传递，不受干扰的。如果能从波浪当中辨认出方向与速度，那就是一种读懂波浪的高段位了，甚至还能从中获取很多其他的信息。有了对波浪性质的基本认识，我们可以尝试着判断波浪来的方向上到底发生过什么。有些波浪会被分开，形成两股分别前进，有些波浪则会触碰到坚固的表面，然后反弹回来，或者折射到其他的方向。实际上，有些人特别擅长观察和分析波浪来的方向，他们叫做密克罗尼西亚人，生活在太平洋上。太平洋上有很多很多的小岛，最初都没有什么人。密克罗尼西亚人是最早到达这里的人之一，他们驾驶着独木舟，带着牲畜和种子，从一个小岛转移到另一个小岛，在太平洋上的岛屿逐渐扩散开来。海上航行，找准方向很重要，因为当我们驾着船到海上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四周什么都没有，在任何方向都只能看到一模一样的海水，如何确定方向就成了一个大的问题。当然，这难不倒密克罗尼西亚人，他们可以通过太阳或者星星来导航，但假如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们又怎么知道哪个方向有岛屿可以登陆，哪个方向真是一望无际的水面呢？当一只船上的密克罗尼西亚人需要做出这种判断时，其中的一个船员就会趴下来，耳朵紧紧贴着船底，安静地听船底的声音，也就是浪拍打船身的声音，借此来判断浪来的方向。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些船员不仅仅在听，同时也在观察船身的摇晃方式。他们甚至还会借助工具，也就是一种细板条搭起来的叫做马汤的架子，来追溯几十里外一个对波浪造成影响的岛屿。了不起吧？这些人其实能变相回答最开始那位物理学家提出的问题，谁在什么时候从哪里跳进了泳池。当然，他们的这种本事也是靠着代代相传的经验积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其实在生活中，很多的技能都是在经验和实践的反复交替当中积累出来的，只有把学到的东西不断地运用到实际场景去验证纠正，才能训练出更靠谱的方法或者更出色的技能。今天的课后，你可以自己找机会观察一下波浪的特点，或者找到一些简单的工具制造波浪，体会一下浪的方向和力量，同时也注意一下波浪在各种障碍的影响下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好了，在最后依然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学习到的三个知识点。第一个，波浪的运动有着好几个因素的影响，从内在的机制来说，它主要是一种机械波，而且是以纵波的形式为主，单单依靠这种传递方式无法将波浪表面的东西推到岸边。第二，潮水或者海水的洋流可以把海里的东西送到岸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海滩上各种各样的贝壳、鱼类之类的海洋生物。第三，通过分析海浪拍打船身的声音，以及观察波浪对木枝条的影响，密克罗尼西亚人能够分析海浪的来源，追溯寻找陆地的方向，这个也能帮助他们成功扩散到太平洋的岛群上。今天是博物学陪伴你的第355天，恭喜你又收集了一个新的知识，下一期咱们继续研究。